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欢迎大家到读经班。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你召集我们在这里一同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赐下真理的灵，让我们更认识你，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走你永生的道路，让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建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一起读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个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读，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这个是学员守则。每次上课之前，请读完指定的圣经经文。参加随堂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下面是关于读经的方法，这个请大家回去download 这个 file，仔细研读，它可以做你一生的帮助。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撒母耳记下21-24，跟列王记上1-6。撒母耳记的主题金句呢？主题是偏离神的道路，从神主到君主，从神作王到人作王。他的金句，我们再次强调是：耶和华喜悦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还有耶和华看什么呢？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的大纲，我们看到第一段是撒母耳讲撒母耳，第二段讲扫罗，第三段是讲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我们今天就要结束讲大卫的这一个部分。大卫人生的7个阶段，我们前面6个阶段已经讲完了，今天讲最后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就会把它讲完。撒母耳记下的大纲，最后一段合神心意的人大卫，21:24，主要是讲很多关于大卫王朝的轶事，有这个饥荒，有大卫赞美的诗，有大卫的遗言，还有讲大卫的那时候的勇士，最后讲到大卫所犯的错误，他数点人口，他受到神的责罚。关于大卫的轶事呢，就像在士师记最后的几章，5章，他讲士师时代的轶事。那这里呢，有4章是讲大卫作王40年之间所发生的轶事。那有一些是在大卫早期，有一些是在比较晚期发生的事。第一个是基遍人向扫罗家复仇然后他也提到，有4个加特的巨人。被4个以色列的勇士，所杀败杀死，然后讲到大卫赞美诗，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一首诗，是大卫总结大卫他追求神、跟从神一生的经验，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基督徒学习，然后讲大卫末了之言，是他这个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所讲的话，然后讲大卫勇士的名单，大卫数点民数得罪了神，并且会提到耶路撒冷圣殿地点的由来。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犯了罪，然后知道你犯罪会祸延子孙，真的了解这个犯罪的严重性，也许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啊。这个是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要随时小心自己的思想行为。 那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3年，那大卫就求问神，求问耶和华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基遍人与以色列人在当初约书亚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立约，这个以色列人不会杀死基遍人，而基遍人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为服苦的工人。那在这个条件之下呢，基遍人的生命就得到保存。可是扫罗他犯了肉体上的罪，他为了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大发热心，是因为肉体上的欲望，做了这个事情，而不是顺服圣灵的引领，所以他在这个事上，他毁了与基遍人所定的约。那这个约是当着耶和华面所定的约，所以他是毁灭了对耶和华的誓约，是藐视了神。在这个事上，他犯了罪。那犯罪的时候，不是只有扫罗一个人犯罪，是扫罗一家的人的犯罪，而他是遍及以色列人跟犹大人，所以神对以色列家的报应就是降这个灾荒一连3年，而且是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那我们看到大卫在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向神呼喊求神怜悯他，而是直接寻求耶和华的面，要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不是白白的光求神的怜悯啊。要明白神的心意，要得着神的引领，你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对于大卫这么直白的这个求问，神也给予他一个非常坦率直白的回答。这就是与神交通的一个方式。一个，然后神降灾的时候呢，不是只降灾扫罗一家，事实上也包括了全体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全体在这世上犯了罪，所以有这个饥荒遍及以色列全地，而主使这个事情的人是扫罗，所以扫罗跟他流人血的一家，这整家人都犯了罪，所以神依然在扫罗死后依然追讨他的罪啊，不是因为圣经说，这里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讲，不因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倒了，所以不因父亲所犯的罪，儿子要得到追讨，个人所犯的罪呢？是因为个人得着惩罚，是因为个人所犯的罪，所以神追讨扫罗的罪是追讨他全家的罪。那大卫既然知道这个得饥荒的原因之后，他就立刻去问基遍人，怎么样才能够赎罪，重新与叫基遍人跟以色列人和好，也就是与神和好。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与神和好，所以基遍人要求他们交出扫罗的7个子孙，然后将他们悬挂在基比亚，在神的面前悬挂在基比亚。基比亚是扫罗的家就在基比亚，所以他们要求在扫罗的家来做这个事情，而且7代表全数。而那时候扫罗家已经败落了，7个人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惩罚。然后他们被杀的日子啊，这7个人被杀的日子，正是收割日的起头，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饥荒已经过去了，丰收就在眼前，就是神的心意已经得到满足。神与人重新和好，人再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神的面前是不能有罪的，所有跟有罪相关的东西都要除去，才能够跟神重新再建立关系。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个七个被杀的人里面，有两个人是利斯巴的儿子，利斯巴呢就是扫罗的妾，有五个是米拉的儿子，米拉是扫罗的女儿。这里发生一件事，就是利斯巴在这个七个人被杀之后呢，他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来糟蹋。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个做母亲的，在她的孩子被杀的时候，她所显现出的悲哀。而这个悲哀，这个惨况呢，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犯罪，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那因为人犯了罪，这个罪恶的影响的范围，它的后果是非常深刻的啊。那罪对身边人的影响，特别是配偶跟你的子孙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所以百姓要把一切的事都做对了，一切的破口都堵住了，满足了神的心意，神才重听国民所求的，重新建立神跟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人跟神，因为神是要这个神的子民啊，神所拣选的子民是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就不能有罪在其中掺杂。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事情要有比较警醒的认识。这是一张相片，一张图，显示这个利斯巴当时所经过的这个状况。下面我们讲腓力斯巨人以及以色列的英雄。那时候，腓力斯有四个伟人，伟人就是巨人的意思啊。他们的名字叫以实比诺、萨弗，还有加特人歌利亚。还有一个没有提名字，可是他的手脚呢都是六指，一共有24指的一个巨人。他们四个巨人呢，被以色列的四个英雄所杀死。那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的勇士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随大卫，他们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啊，胜败是在乎耶和华。所以，面对这么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呢，我们必会胆怯。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我们也看到，依靠神，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能够打败顽强的巨人。那我们呢，也要认定神，依靠他来胜过我们所遇的所有的挑战。下面讲22章大卫的赞美诗。这个大卫的赞美诗呢，跟诗篇18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有人说他是大卫初期作王的时候所写的，是神拯救他脱离仇敌跟扫罗的时候呢，他所写的，用来彰显神的慈爱来做出回应。那也有人说是大卫晚期，在他与神同行有经验之后，他积聚了这些经验，他所写下来的这个赞美诗。总之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在前面一段，大卫先个人化他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就回想我们自己跟神是什么关系大卫在这里就说：“神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这个岩石呢，就像一个悬崖一样，神将我的敌人与我隔绝，就像一个悬崖一样把我的敌人挡在外面。他是我的山寨，山寨就是一个像山洞，一个避难的地方。他是我的救主，他是一个存在的，可以 take action，有实际行动来拯救我的。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所有，我生命的起源，我的供应，我的帮助。我的保守，我的引导，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它是我的磐石啊，我立根基的地方，它是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保护我的，拯救我的脚，它是我的力量，它是我的高台，高台也是避难所的意思，它是我的避难所，就是我的 hiding place。所以他一开始就显明神与他的关系，他对神的一个看法，这个是从他生命中、生活中所得来的经验，他的认识，不是根据旧约的教导，不是根据律例典章这些东西的教导，这些东西都没有讲这个。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只知道敬畏神，可是跟神的交通这一方面。大卫是有一个非常突破的领先的这个经验，所以他第一个他就讲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看法，然后下面他更具体的来这个演绎演他的这个他所要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所以第二段呢就讲他倚靠神，然后顺服神，然后他做的见证。那在这个他倚靠神、顺服神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跟神的这个交通，这个 interaction 不只是交通，就是互动啊，更有更明显的这个彰显啊，更有很明显的表述，就像讲故事一样，就像两个人不只是在一起同行走路，而且是在各种发生危机状况的时候呢，神怎么样跟他的沟通，神对他的。状况有什么样的回应？引导等等啊，然后他这个见证呢，不只是他当时的叙述，更是记在圣经里，在万人万民，在各世代中做神的见证。结论就是述说他的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这是一篇蛮长的一个诗，我不会全部都讲，我中间提几段啊，就是说我们看第五节啊，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然后我向耶和华呼求，他就从他的殿中听了我的声音。然后我的呼求就进入他的耳朵，他就很仔细地描述他跟神在这个呼求跟神回应的过程跟时间，是 instantly 然后神的反应是神发怒，因为神的受膏者受到侵害，受到威胁，地就震动，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然后神。我们看第十节，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在他呼求之后，神亲自降临。然后神做了什么事情呢？神从天上打雷，发出声音，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然后第十七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是非常 personal，就是很。个人化的一个描述啊，一种经验那大卫他超越旧约的这种限制呢，跟神有很深的交通，原因是什么？因为原因是他对神有很深切的认识，有很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律法里来的，不是从什么记载。来的，因为那些记载也许是讲，什么战争啊，什么历史，他这个理解呢，是从他生活中经验来的，所以他经历了一个活着的神，所以神是一个真神，又真又活的神。下面我们都会看到，比如说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点。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所以神把他的典章律例放在大卫的面前，大卫就遵守了神的道，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一切所得的，我们一切所行的，是 由神所赐。我们的心智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来引导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我们得蒙救赎，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救赎我们，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救赎，什么好的地方。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太大待他，为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会慈爱呢？因为神已经向他显示慈爱，他学得慈爱，所以他就会行出慈爱。那神其实是早已慈爱待他。OK，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都是神教导你什么叫清洁，你才知道清洁。神早已清洁待你，不是因为你清洁，神才已清洁待你啊。这是，所以这都是一个 interaction 的过程跟结果。那这里要讲一个完全人啊，完全人是指在神面前存心过完全信靠神生活的。不凭自己行事，也不靠依靠任何外物的这个人叫完全人，就是活在神的亮光中，完全信靠顺从神的人叫完全人。这是一篇很有意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到最后，大卫还是称颂耶和华，感谢神。所以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到他与神亲近，他不只是称颂神，他从心底。感谢神，他经过一切的苦难，虽然有这么多的苦难，可是他感谢神一路带他走过来，不管是高山低谷，他心里总存着感谢、信靠、顺服。最后讲，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他一直记得，而且。感谢颂赞神的救恩。23章，这里讲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谕我，我是指大卫啊。他说，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不是敬畏神的，是他要敬畏神。然后他可以执掌权，然后他必像日出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在这里呢，他这句话，这一段话呢，他是要勉励所罗门他的儿子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才能够执掌权柄，以公义来治理人民。所以他的这个启发点是第一个，一定要敬畏神。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在这里，大卫说：“我家里其实是软弱的，我家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神，执掌权柄，可是做不出像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做不到，我没有可夸的。”我的条件是不够，我尽力做，可是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所做不到的，神都为我们成就，神都为我们成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最后一句话呢，其实是大卫在预言，神将赐下一位弥赛亚基督，在基督来临的时候，他要像日出的晨光，像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生命遍满全地。再下来呢，23章里面就又提到这个以色列版的云台28将，这王牧师写的，他是记载以色列的37位勇士。那这37位勇士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我想是121篇吧。里面讲，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是从耶和华而来啊。在历代志上12章22节那里讲，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队一样。在大卫被逃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呢，有。 有一批大约400人，大约600人，他过去受窘迫的、有欠债的、心理苦恼的，甚至有恶人和匪类，也有许多是外邦人，他们逃到大卫那边去投靠大卫，而在大卫那里，他也得到安慰。为什么他们得到安慰？因为大卫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得着神的帮助，他就慰安了这600个人。那这600个人，他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恶人还有匪类。神往往把有罪的人呢，能够用他们做神有用的器皿，如保罗。都会叫他们在神的里面成为有用的器皿，能够做这个，能够帮助神，能不是帮助神，能够帮助大卫来做成神的计划。那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对大卫都是忠心的，就像圣经里所讲的，所求于管家的是他要他有忠心。那这些人对大卫是有忠心的，虽然他是外邦人，他对大卫还是有忠心。那我们在地上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对神也应当是要有忠心。在这里面有两个很特殊的人，就是这37名勇士的名单最后面有乌利亚，他提到乌利亚，也在以色列的勇士的名单上。乌利亚是88的丈夫大卫曾经谋杀了这个乌利亚，为了要取得他的妻子88，可是神还是纪念乌利亚。另外一个是以莲，以莲呢是亚希多福的儿子，亚希多福呢就是以前是大卫的谋士，可是后来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呢，亚希多夫去，做亚撒龙的谋士啊。那这里呢，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记载，这个88是以莲的女儿。那这个以莲，88的父亲以莲跟亚希多夫的儿子以莲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在圣经里不能够考据，所以不知道，只是提一下。24章，大卫数点百姓，他得罪了神。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呢，神激动了大卫的心。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里面，他说耶和华激动了大卫的心。然后在历代志上21章里面，他说撒旦激动了大卫的心。到底是神还是撒旦激动了大卫的心去数点人数呢？其实不是太重要，因为就算是撒旦激动了大卫的心去做这个事情，也是神允许的。所以，去数点人数这个事情呢，是对大卫来讲是一个试炼，是一个考验啊。然后，数点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个错事，可是数点人数的动机是一个问题。到底他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因为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四境平安，并没有战事。那大卫要去数点人数的话，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志得意满，他要炫耀国力啊，他心中自得。所以呢，因为他心里的骄傲，走在神的前面，就亵渎了神的主权，因此他遭到了这个神的震怒，就要责罚他。大卫数点人数之后呢，这个数点人数的过程是9个月，那约押就奉他的命去数点人数，回来报告了之后呢，大卫为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他就自责，然后祷告耶和华，他就认罪悔改了。第二天，大卫早晨起来，先知加德就得着神的漠视，跑来找大卫他宣告了 大卫这件事他做错，神要降灾给他的国家，降灾给大卫，叫大卫选择，他要选择饥荒，或者是被敌人追逐，还是要选择这个瘟疫？大卫这个聪明的人他就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他没有选，他没有选任何一项，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这是他大卫对神的认识，因为大卫知道人不存怜悯的心，而神会存怜悯的心。那神就召灭命的天使去降瘟疫在以色列国，一直到这个灭命的天使临到耶路撒冷啊，正要动手的时候，大卫向神祷告啊，在那个时候，大卫向神祷告说。这些羔羊，神的羔羊，他们犯了什么罪呢？求神不要降灾给他们，降灾给我和我的父家，在神的面前深切的求告。然后神就后悔了，这个是同时啊，圣经的其实次序，圣经是讲神后悔了先那我相信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啊。那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神后悔了是什么意思？从人的眼光来讲啊，后悔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所以你后悔了。那神后悔了，好像是神改变了他原定的计划。可是这里呢，对后悔正确的解释呢，是神怜悯人。他悔改了，神，因为他们悔改了，神就赦免他们，移去他们的惩罚。就像，神派约拿去尼尼微传神的道，那尼尼微人就悔改了，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了，后悔了是就是走到 Plan B，因为人的改变，神就 take a different route，而不是改变神的原则。大卫悔改，于是耶和华就后悔，没有毁灭耶路撒冷啊。那在这个大卫悔改神，不消灭耶路撒冷的同时，神派先知这个去告诉大卫，你要在这个亚劳拿的禾场设一个坛，为耶和华设一个坛。那这个亚劳拿的禾场呢，就是在摩利山，也就是现在的圣殿山啊，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那里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地方，所以神亲自指示大卫在摩利亚山去筑坛献祭，就表示神在对付罪的同时，他早就已经预备好人与他和好的方法，就像当初。这个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为祭的时候，神亲自预备了一只山羊，那个献祭的祭牲是神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就是从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时候传下来的这个字这个这句话是说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为我们预备新的生命，他引导我们。来求他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我们得着生命，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是因为神的供应，神亲自来引导我们，供应我们。下面讲合神心意的人，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这是耶和华自己。他是我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于合神心意的人的定义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当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才知道如何遵行。那很多人看到 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想哦，大卫他不是犯了奸淫罪吗？又犯了谋杀罪，那怎么会是合神心意的人呢？OK，我们看看大卫他本身有一些属灵的品格哦。先看大卫自己这个人，大卫的内在呢，他属灵的品格有顺服、信靠、守约、宽容、感恩、敬畏、忍耐、自制、恩慈。祷告还有悔罪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品质啊。那我们看看合神心意是什么意思呢？在做以色列的王，他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的时候呢，他最要重要的职责呢，就是敬畏神，遵行他的旨意啊。大卫对神一直保持一个纯正的心。然后他带领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旨，不拜偶像，单一侍奉耶和华。所以在圣经的评价里面，以色列最好的王就是大卫。OK，他做人是他肉体的失败，他做人失败，他犯罪是肉体的失败。可是他面对神的时候，在神光照他的时候，他的心立刻柔软，立刻转向神。人会犯错，是因为。这个从亚当以来，人的软弱，人有罪性的肉体，人会犯罪。可是犯罪之后，不要逃避，不要遮掩，立刻转来归向神，顺从神的带领，听从神的吩咐，悔罪，神就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去你一切的不义。OK。所以呢，大卫也给我们启示，就是有瑕疵的也当侍奉神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瑕疵，唯一完美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是在错误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进，不要气馁啊。我们在不完美中继续侍奉神。神所使用的人都是有瑕疵的，因为人没有瑕疵的。可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呢？我们因为信奉，我们因为信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叫我们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没有瑕疵的啊。我们只有在到见主面的时候，主会夸赞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肯定知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才算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下面我们进入列王记上1到6章。列王记，它的时间从主前973年到主前586年，一共大约387年啊。它的作者，据推测是耶利米。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耶利米写的，只有最后，列王记下25章最后一章的最后4节是由文士以斯拉在编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把以色列国最后的一段历史那个史实把它添加进去。总的来讲，他的作者应该是耶利米，最后以斯拉做了添加。完成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440年。那他是在耶路撒冷写成的《列王记》的金句我赶快把它读一下。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位啊。重点是你若。效法你父大卫，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典章礼律啊。这是有一个条件，若。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神，他们的神。 所以神借先知一再的劝诫，这个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可是他们因着景象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信靠顺服，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列王记的大纲分为五个：所罗门时代、南北朝前期，然后中间一段是讲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光，后面讲南北朝的中期跟末期。从列王记我们看到，就像这个传道书里面讲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重点是什么？百姓并没有从失败的历史教训之中学到教训，所以历史一再重复。假如我们从历史中学到教训，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跟从神，与神同在，我们犯错误的机会，历史重复的机会，这个教训就会被减少。所以呢，我们应当倚靠圣灵，圣灵必会挽回神所拣选的人，因为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也就是圣灵，必成就，必成全这事，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腓立比书1章6节，黑格尔也说过，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那列王记的年代，我们看到左边啊，大概左下角这一段，从所罗门登基到南北王国分裂啊，北国以色列灭亡，南国犹大灭亡，总共从主前970年到586年，586年左右，大约387年，相当于我们中国在春秋时代前后的事情啊，就是。周朝的末期到春秋时代左右，那个时候，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他们归向耶和华为圣啊，做神的子民。那他们有没有带领人民归向神，使全国做神的子民，使他们被这个评定的这个一个标准？那它有三个准则，就是有没有圣所，有没有圣言，有没有圣名。圣所就是君王引导人到圣殿来，这个君王有没有去引导人民到圣殿来？有没有通过神所设立的祭司来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用神所指示的方法来敬拜神？还是用你自己想，我觉得这样好，就这样行的方法呢？这样方便，就这样做的方法。圣言就是君王有没有教导人民神的话语，有没有教导人民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这个圣名是讲君王是否弃绝偶像，引导人民单独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来看，我们怎么评定列王呢？我们把大卫、所罗门、罗伯安跟耶罗伯安都拿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能够做到有圣所、圣言、圣名的，只有大卫，所以他一生的评价是好。所罗门对于带领他的人民来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并没有做到，因为他还有拜偶像所以他好坏参半。那再下去，罗伯安、耶罗伯安就完全没有了，几乎是完全没有。罗伯安还好一点，还有圣所；耶罗伯安是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离开神是多么的快速啊！一代两代之后，就从 yes 变成 no 了。好，这里讲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快要凋落的时候，所经过的一些事情，有这个亚多尼亚他。这个要叛变，自立为王。然后，先知拿单他看到这个事情之后的时候，他看到亚多尼亚，他联络了众人，就是包括祭司这个亚比亚他跟约押答应来支持他，然后他招了王的众子到 这个大卫城的东南方引罗杰的地方，他们要私自立王立这个亚多尼亚为王。然后先知拿单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去提醒八十八神这个当初拣选了所罗门做大卫的继任者，然后他们就一同去见大卫提醒大卫这个事情，然后大卫当场就命令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跟他的敬卫长，他们三个人一同去永利所罗门，到这个基逊这个地方来高立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这个基逊就在大卫城的南方，离大卫城的东南方引罗杰只是咫尺之遥。在这个所罗门被高立为王的时候，民众都这个发出欢声惊天动地，也震动了这个引罗杰的这批人。所以当场他们就被惊吓，然后他们就散去了。在大卫这个快刀斩乱麻、非常敏捷的措施的这个采取这个敏捷的措施呢，他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他不像当初对亚沙龙那样非常的软弱、非常的犹豫，然后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损伤。所以这次大卫在灵里，他是越来越清醒，他采取立即的行动来成就神的旨意，不是他个人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计划在大卫家得以延续，由神所拣选的所罗门来能够做王。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多尼亚的他的方法，他是制造声势，他纠结党羽，党羽就是约押跟亚比亚他。然后另外一边是所罗门，他借着他母亲跟先知拿单到大卫的面前去进言。那进言之后提醒大卫关于神的旨意，神的拣选。那大卫就立即来执行了这个高立所罗门的这个仪式。这时候撒都拿单跟比拿雅都来奉大卫的命令来执行。最后，所罗门被高立。第二章，大卫临终的时候给所罗门立下了遗命，然后亚多尼亚被杀，然后祭司亚比亚他也被所罗门革除了祭司的职位，然后比拿雅就取代约押做这个所罗门的元帅。另外一个人示美就是当初大卫离开耶路撒冷逃到马哈念的时候，这个便雅悯人示美就对大卫丢石头，辱骂他。然后大卫回来的时候呢，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立誓不杀示美，是为了要这个以色列的和平统一，他就立誓不杀他的这个政敌便雅悯人示美。那神对所罗门的心意呢，也是大卫当他要过世的时候，他吩咐的他的儿子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你无论你这样做的话，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在所罗门的身上要能够应验是有条件的，所罗门必须要这个要做以色列王的人啊，包括所罗门，他必须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神的面前，才能够长久的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以色列的王从来都不是自己颁布他自己的法律，他是活在律法之下，活在神的权柄之下。 他要按照摩西的律法行主的道，谨守神的戒律，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跟法度的。但是作王的人啊，不管是以色列或犹大，作王的人，他常常都把自己当作是法律的起源啊，他有这个倾向。但大卫的一生，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遵行神的话，才是蒙福的唯一道路。然后，在大卫时期，有三个人，大卫一直没有办法将他们除去啊。这三个人呢，有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就是大卫的元帅，他因为个人的私人仇恨，就是他的弟弟。被亚尼尔亚撒黑被亚尼尔杀了，他就仇恨亚尼尔，然后他嫉妒这个亚撒龙的元帅亚玛撒，他就趁机将这两个人杀死了，那这个就犯了这个律法的这个杀人的罪，流无辜人血的罪，大卫一直没有办法把他杀掉，然后这个巴西莱是大卫到哈马念的时候，他提供大卫所有需要的物资跟资源。大卫一直纪念他的恩德，所以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要亚沙龙，要这个所罗门来恩待巴西莱的后代，与他同席吃饭。那示每呢，是。大卫叫所罗门要一定要将他除去的一个反对党的一个领袖。那为什么要把他除去呢？因为他阻挠了神国发展的这个计划。他要怎么讲呢？因为他辱骂了神的受膏者大卫，就是他对大卫怀恨。那这个恨一直都没有消去，那将来会影响以色列国完全的发展、和平跟统一，所以必须要除去。可是因为大卫跟示每有誓言不杀他，所以这个大卫就叫所罗门找一个方法把他除去啊。那所罗门就把示每就关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命令他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他过希伦西的那日，他就必死。可是3年之后，有一天。这个示每忘记了他跟神的誓言，他违背了神的誓，在神面前所立的誓言。他在他的家仆逃出去的时候，他冲出耶路撒冷，要去把他的家仆抓回来。那所罗门就用这个作为借口，就把他除去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借88跟王的距离，看一看我们跟神的距离。这个。大卫跟88的距离，从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顶上平顶上开始，他看到88，然后88被他邀请到王宫里，他跟88发生关系，生了孩子，然后为神责罚，孩子死了，可是大卫悔改，88还留在他的宫里，做他的妻子，然后他们生了孩子。这个孩子是所罗门，是神所喜爱的，所以神就给他了一个名字，叫约底底亚，是神所喜爱的。然后88就从这个图片里消失了，一直到所罗门要在被立王之前，由先知拿单再把88从这个仓库里面又把它换出来，叫重新带到大卫的面前，提醒大卫。就关于神的计划，OK，所以88又再出现，然后所罗门就成为王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88呢，就应这个88就应亚多尼亚所提的要求，亚多尼亚就是。在所罗门面前叛变的那个哥哥，他要向所罗门要求亚比撒作为他的妻子。亚比撒是大卫的嫔妃，是大卫晚年所 得着的这个嫔妃是为了要这个使大卫的身体得暖，可是大卫从来没有与这个嫔妃亲近。那亚多尼亚做这个事情呢，他要知道大卫的嫔妃象征大卫是一个大卫国的象征，意思是说，你假如娶了王的嫔妃，那你要得到王的国位。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显出了他的傲慢无知，然后他也不顾这个神的旨意，所以他触怒了这个所罗门，所罗门就下令把这个亚多尼亚他自己的亲哥哥也杀掉了。OK，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八四八呢，他要做好人，他要帮亚多尼亚求，可是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并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自己知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在所罗门把这些他的哥哥亚多尼亚杀了，他罢免了祭司亚比亚他杀了元帅约押，杀了反对党的领袖示每，他是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还是这个坚定了他的国？我们看到这些人，要不然就是罪人，要不然就是不明白神心意的人，把他们挪去，乃是要坚定神的国。那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也就坚定了神的国。在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将这些人除去啊，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为除去拦阻神计划的因素。说，我们下面看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花了7年的时间。对，这个我们讲。OK，我们讲这个求智慧。所罗门在即便献祭的时候，他向耶和华求智慧。那耶和华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神说：“你既然不为自己求寿求福，单求智慧听从，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连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他说：“神又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遵行我的律例诫命，我就使你长寿。”那神赐给他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人原来的翻译，这个智慧是愿意聆听的心，愿意聆听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在箴言书里面有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智慧，这个开端是可以造成，从那里开始，你就可以训练成有一个聆听技巧的心，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啊。那神在赐给他这个智慧的同时，神也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经受我的律例诫命，我就使你长寿。意思是，你虽然求得很好，可是还是不足啊，你还是应该有这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呢？有像你的父亲那样顺服的这个心啊。而大卫求这个智慧，他是为了要治理他的国，判断他的名，这是一个侍奉的能力。神说，光有侍奉的能力是不够的，你要仰望神，顺服神，才能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最后也看到，所罗门得到智慧。可是他没有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谨守神的道，他没有顺服神。那我们也知道有两个这个妓女贞子的这个故事所罗门在这两个妇人，一个宁愿要这个孩子活，另外一个人要这个孩子死的这个过程中，他知道要这个孩子活的人实在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把这个孩子判给那个母亲。那众人看到 所罗门的智慧就非常敬畏他啊，因为这个智慧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有神所赐人的智慧之后，不论事情有多复杂，总是可以能够把它理出一个条理，寻出正确的线索，找出正确的结论。那所罗门那时候他的物产的丰富，四境的平安，都是神所赐的啊。他的疆界北到大河边，南到埃及，人民多如海边的沙，吃喝玩乐，不是说吃喝玩乐，吃喝快乐啊。他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他的吏治严明而丰厚，四境没有战事。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然而用智慧行公义判断，他有广大的心写出圣灵感动的话，这些东西他可以存到永远。可是他的智慧，他的所知，假如不能付诸实行，就会变成华而不实。他的失败就在这里，他知道神的旨意，可是他没有行出来，这就成为他的败坏啊。这个相国五年过去，所罗门建殿呢，是从他做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2月，一直到他做王11年8月，他共花了8年的时间。这建殿的材料呢，有黎巴嫩的香柏木啊，那是最好的树，是最好的建材。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也要有最好的quality 的这个信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忠心顺服。这个圣殿呢，它的形状大约长60轴，宽20轴，高30轴。我们看看这些图片，这个中间靠后面那个比较高的呢，是圣殿的前，是算圣殿。后面一个比较矮一点，大概一半高的呢，那是内殿，也是至圣所。所以，我们讲60轴、20轴、20轴是宽，60轴是长啊，30轴是高，圣殿的高只有20轴。那中间这一块小小的广场，中间的那个是女院，旁边比较宽的呢是外邦人院。它左下角有一个门，那个就是往东的叫美门啊。它的右边是往北，左边这边是往东，左边下面这边。我们看到左边左下角还有一个城墙啊，像城墙，像西安的那个城墙一样啊，宽宽的，那个城墙就是所罗门的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图片，也是讲同样的事情。这个是殿的一个示意图，内部的啊，那殿里面都有香柏木、棕树、野瓜初开的花啊，所有殿里面的石头都被香柏木遮盖了。那各处你都看到树、野瓜、初开的花，还有基路伯。OK，当初在伊甸园，神派基路伯把守伊甸园，不让人进来。可是今天外殿、内殿门上都刻着基路伯，不是要阻挡人进，而是要欢迎人进来。神已经预备了救赎的道路，借着羔羊的血，蒙救赎的人再度进入神的花园，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到神的神殿的内部的至圣所什么样子？它这里有一个缺点，这个图有个缺点就是它的杆高度不对，那个杆应该是在约柜的下端，不是在上面啊。所以弟兄们，我们经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神同在的条件就是再强调一次遵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中，并不丢弃我以色列的名。耶稣基督在他复活以后也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话是真实的，你若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神就必与你同在。你今天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神差你做的事情，神就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教会的根基是应该建立在耶稣基督上，才是主的教会。教训遵守神的话语，才有神的同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啊，你将与你同在的真理教训我们，叫我们时常要听从你的话语，顺从你的教导，成为你神国的子民。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是吧？我们感谢你的教导，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道路，我们要往大堂去，一同敬拜你。求主与我们同在，赐下你圣仆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